《弥陀声闻集》第一集第十七册，讲经记录卷一第二十六期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读经：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至三节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在希伯来十一章里，说到亚伯、以诺以及许多的古人，说他们因着信如何如何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告诉我们一件顶要紧的事，就是基督人不可少的一样东西，就是信心。在本书二章三节说到一个大的救恩，这救恩不是得救的救恩，乃是说到进迦南，就是与神的儿子一同进国度，在这国度里与主一同作王，这是天国的福音。神是把两件事放在人的面前，第一，将永生放在罪人面前，第二，将国度放在已得永生的人面前。信的人有永生，但是马太五章二十节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七章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得永生只要相信，进国度却是另外有条件的。一个人得救之后，神就把他摆在一个路程里去奔跑。基督徒的一生乃是一个赛跑，这个赛跑并不是为着得永生，并不是说赛胜的人才能有永生，反之乃是已经得永生的人才能赛跑。这个赛跑的结局就是有的人得着冠冕，有的人得不着冠冕。冠冕是什么呢？冠冕就是国度的代表，冠冕就是作王掌权得荣耀的代表。得着冠冕意思就是得了国度，与主耶稣一同作王掌权得荣耀。得不着冠冕意思就是得不着国度，不能与主耶稣一同作王掌权得荣耀。冠冕乃是国度的记号，基督徒的得永生是没有问题的了，但是他们的得国度是要看他们如何奔跑而定。人一得救之后，神就把他摆在这个指望着国度的路上去奔跑，他的言语、他的行为、他的思想、他的生活、他的一切，都与他将来能否得到国度有关。不来奔跑的人，是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国度；奔跑不好的人，乃是自己耽误自己得国度。神已经把每一个基督徒都放在这条道路上了。至于得 得着国度与否，那是基督徒自己定规的了。他的舍弃，他的奉献，他的忠心，他的得胜，要帮助他做个得冠冕的人。而那些贪恋世俗、随从肉体的人，都要看见，他们虽然已经靠着主耶稣得了永生，然而天国还不是他们的。希伯来十二章一节所说的见证人是指着什么呢？按字面看，好像就是指着十一章所说的那些大有信心的人。但是，实在说来，不是指着那些人，乃是指着那些人的事情。这里的见证人，按原文是与行传一章八节、二十二节、二章三十二节等处的见证是同一个词，所以也可译作见证。神的话是说，那些人的事情所得的见证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这许多见证是证明什么事呢？是证明神这么大的救恩。这么大的救恩不只是罪得赦免，更是指着国度。国度就是我们奔跑的目标。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见证，为要鼓励我们笃信心的生活，来奔跑这个路程，来得着国度的荣耀。在十一章里，那些信心的伟人所直接信的，虽然不都是为着国度，但是他们的信心就是他们的路程。他们那样不顾一切的相信，就是他们脱离一切来奔跑他们的路程。他们所直接相信的已经得着了，如有的被提，有的得地，有的复活，有的免灭亡。但是这些并不是神所应许最后要给他们的，他们因信所得的一切不过是证据，证明他们也要得着神所应许的国度。希伯来十一章三十九至四十节说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好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这是说什么呢？是说国度。他们已经得着证据了，这证据就是神证明他们将来必定得着国度。许多的见证就是神因许多人的信心所赐给的恩典。神已经这样的听祷告、行神迹，来证明他们这样的奔跑路程是他所喜悦的，国度是他们所必有的。我们因为有了这许多的见证，就必须奔跑着信心的路程。神把国度放在我们面前，神把一个路程给我们去跑，跑完了就要看见或是失败或是得胜，得胜的就要与主一同作王，失败的得救是得救了，但荣耀与他无分。路已经摆在这里了，要跑的人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奔跑有两件最要紧的事，就是一，放下重担；二，脱去罪。我们先说脱去罪。罪是最会拦阻人进步的，罪会使人失去奔跑的资格。罪就是犯规，犯规的人 是不许他赛跑的，犯规的人是要叫他出场的。信徒应当脱离、弃绝他所已经知道的罪，不论是嫉妒、骄傲、心中的污秽、口中的谎言、急躁的性情、放纵的私欲，都会使信徒不配做个赛跑的人。失了赛跑资格的人是没有可能进天国与主耶稣一同掌权的。信徒必须站在罗马六章六节、十一节上面，算自己像罪已经是死了。信徒自己也必须拒绝罪，不让罪做主，并将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。所有得罪神的地方，都得真实的承认过、悔改过、弃绝过，而得着神的赦免。没有一个不平安的良心是能奔跑前面的路程的。我们不应当有为弃绝的罪，以致长久的觉得良心有亏。我们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，也必须好好的向人认错。如果在物质上有亏负人的地方，也得按力之所能去赔偿。不应当有什么对人不起的地方没有弄好。不要怕损失，不要怕丢脸，不然你就不能奔跑这个路程。我们更当注意，有的罪的面貌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不堪，它很容易诱惑我们。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。可见罪还有可乐之处呢。有很多的罪是令人畅快的。人的肉体喜欢犯罪，因为罪是可乐的。但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，是宁可受苦害、受凌辱，却不愿享受罪中之乐。我们应当拒绝罪，不然我们就是自己断定自己不配进国度。再说到放下各样的重担，重担也就是重量。什么是重量呢？重量不一定是罪，不一定是最不好的，但是是容易缠累我们的。不除去罪，就失去跑的资格。不放下重量，固然有资格可以跑，但必定跑不快。我们几时看见人穿了皮袍、披了大衣去赛跑呢？凡叫我们跑不快、拦阻我们进步的，这就是重量。19世纪有一位主所大用的人，他曾花许多功夫编著了一本希伯来文字典，写好了就送给他的朋友们看。朋友都大加赞许，以为这书一出版，他就成为有名的学者。但是这位弟兄却将书稿烧掉了。他说，编著时已经减少了爱主爱人灵魂的心，印书校稿更要费许多力量，所以不如烧了。印书校稿并不是罪，在它却是一个重量。它脱离了它的重量。有些事虽然并不是罪，但是在我们身上是不是重量呢？这些事会不会帮助我们前进呢？凡会拦阻你前进的都是重量，就是一衣一食都可能成为你的重量。如果你去赛跑，有人请你去吃一碗面，或者 请你穿上一件大衣，你想能不能这样去跑呢？所以我们不只应当除去罪，也应当放下重量。如果有重量，就必定跑不好。罗德的失败就是因为他有重量。罗德本不是一个坏人，乃是一个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。可是他的生活和亚伯拉罕不同，亚伯拉罕是住在旷野里，罗德是住在城里，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，罗德是住在房子里。这是他们的大分别，一是轻省，一是有了重量。有了重量虽然可以跑，终至要失败而跑不动了。马可四章十九节所说的我们要注意，主没有说因犯了罪不能结果，乃是说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能使人不结果。不必犯罪，只要一点世上的思虑就会叫你不结实。钱财固然不是罪，但钱财不能像两个翅膀那样帮助你飞。凡打算做财主的人，他必定跑不好。凡是神所给我们的本分，我们就应当尽力去做。但我们的心若被什么累住了，我们就要跑不动。重量不是罪，重量在许多时候是合法的，但是它到底是个重量，会减低你前进的速率。也许你的重量是一个舍不得的朋友，是一个追求中的地位，是一点属世的雄心，是一间可留恋的房屋，是一碗可口的小菜，是一件华丽的衣裳。这些东西和千百其他的东西虽然不是罪，但会拦阻你火速的奔跑。所以我们应当自问，有什么罪使我不能奔跑呢？有什么重量阻碍我快跑呢？罪叫你没有资格跑，把你从赛跑场中隔出去。重量叫你跑不好，叫你空费气力。什么是你特别的罪呢？什么是你特别的重量呢？我们要搜出这些罪来，减出这些重量来。在这条路上跑的人，不只应当脱去容易缠累的罪，不只应当放下各样的重量，还应当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何以需存心忍耐呢？因为赏赐不是在一起头就给你，也不是在中途就给你，乃是在路中才给你，乃是在跑完最后一步才给你。起头虽好，中途虽好，但未必至终能跑得好。起头得胜，中途得胜，最后也得胜，才算得胜。没有到终点以前，没有一个人敢担保他是必定得赏赐的。也许在最后的五步失败了。有一次200公尺的赛跑，有一个人起头比别人快了20公尺，岂知跑到离终点不过只有2公尺，竟然跌倒了。如果要得胜，你就当小心。没有到终点就不能说你必定得着。保罗尚且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 极力追求。何况我们呢？什么叫做奔呢？奔不是站住，奔不是安步徐行，奔是往前快跑，奔是要用最少的时间跑最长的路，就是要跑得最快。因为赛跑的人多，你要得着冠冕，就得跑在前面。我们得胜与否，是在乎我们跑得快慢如何。我们如果空花时间，无谓的逗留，就必定失败。我们是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，只奔一条路，就是摆在前头的路程。你不能拣选一条你自己所喜欢的道路去奔，你要奔神所摆在你前头的路程。在运动场中赛跑的人，有谁敢跑出划定的路线之外呢？他们只能跑在划定的路线里。这就是提后二章五节所说，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的意思。最可惜的就是有许多基督徒奔跑得很热心，却没有奔跑在神的道路上。我们自己的热心、劳苦、活动，并不能代替神的旨意。一切在神的旨意之外的奔跑，都是引到损失的。神把路摆在你的前头了，你必须跑在这条路上，才能得着奖赏。我们的脚要跑在神所划定的路线里，我们的眼睛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句话按原文的意思，可译作望断以给予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意思是你对于别的一切都望断了，而去望耶稣。别的都不忘了，唯去望耶稣。唯有仰望他，我们才能笔直地跑。周围有很多的事情要影响我们的视线，改变我们的目标。我们唯有仰望耶稣，才能有始有终地奔跑在神的道路上。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我们的信心起手于他，结局于他，我们所信的只有他而已。我们一次在主里面了，我们就要常住在主里面。我们所思念的应当只有主耶稣而已，就是圣洁、得胜、完全的爱、圣灵的进、热心救人、属灵的征战，也不应当夺去我们的心。一切的始终都在乎主耶稣，我们的信心是以他为始，也以他为终。除了他之外，我们不应当仰望别的。我们若只仰望主耶稣，这些圣洁、得胜等等，就要很自然地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上。若在基督之外有所追求，那都是使我们的道路弯曲的。在属灵的路程上，必须求神启示给我们看见，什么都是在基督里的。赦免、称义、重生是在基督里，圣洁、得胜、圣灵的充满等等，也都是在基督里。什么都是在基督里，他是始的始，他是终的终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俄梅伽。我们的一切都在乎他，离了他，我们就不会奔跑前头的路程。望断是仰望主的先决条件。我们若非先有所不忘， 我们就不能仰望主。在路上奔跑的人，如果东张西望，就必定跑得不好，或者跑错了路，或者竟至于完全停步。所以神叫我们不忘别的，只忘主耶稣。不止如此，就是我们里面的回响，也是灵程上很有害的一件事。自己回想到自己，自己分析自己的感觉，自己一直顾念到自己的进步与否，自己过度的挂虑自己的灵性情形，都会拦阻我们前进。奔跑路程的一个极大的危险，就是因为我们急于进步的缘故，就不知不觉的不断回想到自己的情形如何，以致不能忘断以及与耶稣。什么是仰望耶稣呢？仰望耶稣就是不忘自己，仰望耶稣就是被耶稣吸引你离开了你里面的世界，而把你自己联合在你所仰望者的里面。仰望怎样的耶稣呢？仰望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包罗万有的耶稣。临城前进的秘诀，就是在乎知道如何合宜的不回想自己的情形，知道什么是不忘自己的人有福了。但愿神的灵亲自启示给我们看，什么叫做忘断，什么是不当有的回响。我们看主耶稣如何奔跑呢？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主耶稣是望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而一直奔跑到那边。这喜乐是什么喜乐呢？他自己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是指着他千禧年的喜乐。我们的主是顺着他的本性而顺服神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另一方面的事实，就是神的赏赐和称许，特别是国度，也有一部分的影响在他身上。我们的主也是为着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经过了一切的羞辱和十字架而不后退。为什么上文说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而不说基督或主耶稣呢？我们知道耶稣是他为人的名字，神所以叫我们仰望耶稣，就是要叫我们注意到他为人的那一边。他凭着他的本性而顺服神，乃是他为神的一边。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，乃是他为人的一边。所以圣灵特为提起耶稣，叫我们知道在他为人的一边，赏赐也有他相当的影响。我们为着爱神而顺服神是不错的，可是另一面，神既定规用赏赐吸引我们来忠心侍奉他，那么我们因着前面的赏赐而有忠心的侍奉，也必定不是错误。保罗为什么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呢？他自己回答说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奖赏既是神招人来得的， 既是保罗撇弃一切所要得的。那么我们为着奖赏而忠心侍奉神，乃是神所喜悦的了。我们的主因着国度的喜乐，便轻看，便忍受。那么我们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曾否因为将来国度的荣耀而有所撇弃呢？你曾否因为神的赏赐的缘故，就不做你所要做的事，或者做你所不要做的事呢？如果这个喜乐会吸引我们的主，难道这个喜乐不会吸引我们吗？古今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，因为要得着国度的荣耀，便舍弃了一切来跟随主。那么你呢？我们所仰望的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他如此，在过程的原则上，我们也当如此。羞辱是人给他的，他便轻看；十字架是神给他的，他便忍受。他被人误会，被人驱逐，被人控告，被人唾弃，被人定罪，但是他不以为意。并非羞辱不厉害，他所受的羞辱乃是常人所没有受过的，并非他圣洁的情感不觉得被人羞辱的可羞，他的感觉也许比别人还要来得敏锐，但是他轻看，他并不重视羞辱。神所给他的十字架并非不重，在人面前，在魔鬼面前，在天使面前，他所要经过的并非不难。但是我们的主忍受了十字架，他接受，他忍受，结局怎样呢？他得胜的到了他的终点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等候荣耀的显现。我们是何等要保守自己的面子呢？我们怕羞辱，我们怕别人的误会，怕人的批评，怕人的反对。我们尽力做一个圆满的人，我们躲避羞辱，我们不肯舍己，不肯为主的缘故受羞辱，就是受羞辱也是勉勉强强的，不肯没有声音的，没有辩护的，没有躲避的，接受会使己的生命衰微的羞辱。神所给的十字架我们并不肯背负，我们没有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，甚至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并不知道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是神所许可的，一切与我们心意相反的，冤枉我们的，使我们感觉痛苦的，挫折我们境遇的，使我们的希望成为泡影的，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十字架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呢？我们心里是否在那里反抗呢？我们是否要见人就申诉呢？我们是否巴不得能免去这些难处呢？我们心里不服的态度要叫我们在这条路上奔跑的不好。神让每一个十字架临到我们身上，都有他特别的目的，每一个十字架也都有他特别的使命，都有他所要特别成功在我们身上的。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旨意忍受了，像主耶稣忍受他的十字架一样，我们天然的生命就多一次经过对付，我们就有更大的度量来充满神儿子父 复活的神命。我们反抗不服的态度和挣扎求脱的力量，都会使神的目的不得成功，使十字架空空临到我们身上，没有成功神所要成功的。神把主耶稣这样的摆在我们面前，好叫我们效法他，末了就告诉我们说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这样就是指着他如何受人的凌辱、欺辱、苦待、唾弃、鞭打、伤害、钉十字架等等。我们要思想，要仔细的思想，要逐一的思想过，就不至于疲倦灰心。当主向门徒提起在地上受逼迫的事时，就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我们不能盼望得着比主耶稣更好的待遇。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。我们所得的待遇并不更甚于主耶稣所得的，就已经好了。因为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他既在世上受那许多不堪的待遇，就何况我们呢？我们如果思想这个，就纵然受苦、受辱、受反对，也不至于疲倦灰心。向着国度路程的奔跑，最怕的就是疲倦灰心。疲倦灰心可译作魂里疲倦沮丧。魂是人情感、心思、意志的机关，魂里疲倦沮丧，意思就是魂没有力量，意志萎靡了，感觉冷淡了，思想没有兴趣了，什么好像都是空的，什么都听其自然，将来冠冕听命运。在这个奔跑里，最大的试探就是当反对的事物危急的时候，好像招架不住了，便放松了一切，不再认真的奔跑，去得天上的冠冕。我们如果肯思想到主耶稣，揣摩他的经历，我们就不至于如此放松了。基甸和他的300人虽然疲乏，还是追赶。我们应当虽然疲乏，还是奔跑。但愿我们都做赛跑的人，但愿我们都奔跑一直到路终。就是在我们奔跑的时候，受了伤，受了人的顶撞，受了人的误会，受了人的厌弃，我们还应当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打起精神，不疲倦地依然往前奔去。在赛跑中，有谁最得人的称赞呢？就是那受了伤，起来再跑，结果得了第一的人。这人必使人称赞不已。所以，受伤不成问题，受苦不成问题，就是好像要失败了也不成问题，跌倒了再起来跑，仍是最好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都在路上，什么都算不得数，到了路中才有定评。我们不必因任何的缘故而自暴自弃，而疲倦灰心。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